个好出名嘅人啊，叫做潘霍华。佢系当时一个好出名嘅神学家同埋一个牧师。喺当时纳粹德军咧就杀死咗好多嘅犹太人，好多嘅德国教会咧为咗逃避迫害咧，就纷纷向纳粹德军咧就去妥协、去屈服。但系潘霍华就领导当时德国嘅教会咧，就系对抗纳粹德军嘅暴行。潘霍华本来佢已经有机会离开咗德国去到美国噶啦，但系喺1939年，佢决定要翻去德国。佢讲过：如果我唔喺战火当中同我嘅同胞一同去分担苦难，我将来唔会有资格同德国嘅信徒去重建呢个信仰嘅生活。呢个就系佢嘅决定。佢翻去德国之后，去到1943年。潘霍华被拉咗去集中营，一个好出名嘅浮洛森堡嘅集中营，佢冇再出过嚟。两年之后，喺1945年嘅4月，去到佢生命嘅最后阶段。佢一个囚友，系一个英国嘅军官，佢咁样去描述潘霍华，佢话喺我所见嘅咁多基督徒里面，系好少数人系好坚信。这个神是真实的，是临在的、临近的，同他一起的。而潘霍华就是其中一个，他很坚信这件事。1945年4月8日，潘霍华他在这个狱中主持了一个小小的崇拜，跟着有个狱卒进来就说：诶，囚犯潘霍华跟我走。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这个就是去行刑的意思。潘霍华就跟囚友去道别，他将那个英国军官拉到一边，他说这个是结束，是我生命的结束，但是对我来说呢，亦都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他第二天就在这个集中营被处决了。他很短，他一生是只有30多岁。潘霍华有一句名句是很出名，可能有人如果你读潘霍华的书呢，就会听过。我在神学院呢有一科呢是要读他的书的。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呢，是呼召这个人呢为基督而死。当基督呼召你的时候呢，他是呼召你去为他而死的。潘霍华他自己去活出为主而活、为主而死。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都相当出名，可能有人看过。英文叫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中文叫追随基督。在这本书里面他讲了有两种的恩典，一种是叫重价的恩典，一种呢叫廉价的恩典。廉价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罪得赦免，但是就不是罪人称义，恩典搞定了，什么都有神的恩典包底了。因此呢，在廉价的恩典之下，人可以一切照旧，马照跑，舞照跳。我们基督徒可以是过着跟其他非信徒一样的生活，在每件事上面都用这个世界的标准去做判断。我们不需要在恩典里面去立志过一个跟以前罪人不同的生活，不需要了，因为我们犯罪有神的赦免，做错事神会包底，神会爱我。廉价的恩典是蒙饶恕，不需要悔改的，受洗不需要遵行教会的纪律，领圣餐不需要悔罪的，获赦免我们不用想悔改的。廉价的恩典是不需要付上做门徒的代价，是不需要背负十字架的代价，是不需要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我们的恩典。这个就是廉价的恩典。很不幸，很多人都相信这个恩典。重价的恩典呢，就是真正的恩典，因为它是呼召我们去追随耶稣基督，它是重价的，因为它叫接受这个恩典的人呢要付出性命，付出很大代价。它是重价的，因为上帝先付出了代价，上帝先叫他的儿子付出了一条命给了我们，所以这个是重价的恩典。在这一切之上，这个是恩典，是白白的。恩典这个字，即是在希腊文这个字，是白白的，不是我们给些什么拿回些什么，是神白白给我们的。 因为神没有吝啬祂儿子的生命，祂为我们的缘故祂牺牲祂儿子，重大的恩典就在上帝道成肉身之内见得到。不过在廉价的恩典之下呢，今天呢有很多的我叫基督教的教友，而很少呢是基督的门徒。我们要苦心自问，我们是窝福的教友还是基督的门徒呢？在教会里面可能很多人呢就很乐意被人抬上天堂的，我什么都不用做的，翘埋双手，自然有人教我，自然有人帮我，跟着我自然会上天堂的，这些就是教友。而很少人是愿意背负十字架作为基督的门徒，为主行多一里，为主去付出。我们要苦心自问，我们是不是愿意背负十字架呢？教会里面有很多只是愿意得着上帝的恩典，得着上帝的能力，得着上帝的安慰，我不开心你安慰我，我有困难你帮助我，是很少人愿意是付出任何代价去跟从神。就算是很简单，我行常灵修啦，读经啦，查下经啦，未必做得到，少少代价都未必做得到。廉价的恩典呢，是人拿神的恩典来服侍自己，因而可能制造了很多教会的教友。但重价的恩典呢，就是主为我们这一班不配的罪人去舍命，去舍己，我们愿意舍命相报，为主而活，为主而死，这个才是跟从主的门徒。我们今天从马可福音第八章这几节经文看看怎样做一个跟从主的门徒。耶稣的要求是很高，不过不是很难，因为耶稣帮我们。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第八章三十一到到第三十三节。八章三十一到到三十三节。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第三十一节的开头的原文其实是这样讲的，他即是耶稣开始教导门徒，即是他开始教他们。耶稣一直都教门徒的，在我们看马可福音之前那七章。为什么这里说耶稣现在才开始教导门徒呢？其实耶稣在这里他开始教他们一样新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教过的东西，就是什么？他要受苦、受死、复活。如果你留心看马可福音第一次耶稣预言自己受苦、受死、复活，就是这里。第二次在九章三十一节，第三次在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耶稣的受苦、受死和复活现在开始成为他教导的一个重点信息。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弥赛亚，真正的救世主，就是受苦、受死、复活那位主。耶稣说他必须受许多的苦，我们留意必须这个字，你不要以为耶稣为世所逼，没计，命中注定的，阿爸要他这样做，没得选，不是这样，必须不是这样的意思。必须显出是神的主权，神的计划，神命定的事一定会发生的，在神的计划里面不会有偶然，不会有意外。如果神命定你做那件事，不会有偶然，不会有意外。神应许爱我们，帮助我们过丰盛的人生，他一定做得到，他一定会做的。那问题是我没有呢，我人生也不是很丰盛，为什么？问题在我们那里，我们拒绝神的爱，我们不接受他的帮助，甚至我们当他没到。譬如这些事神你不要搞，我拍拖这我的事与你何干，我们会这样。耶稣预言他会受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杀害。马可用这三个字，长老、祭司长、文士，即是代表整个的犹太公会，这班是犹太公会的领袖，杀了耶稣。我们跟从主，我们一定要明白，我 我哋跟从你呢位主系点样样嘅主先？唔系嗰位令到我哋凡事顺风顺水嘅主，系嗰位会被长老、祭司长、文士令佢受苦杀咗嘅主。佢系嗰位受许多嘅苦、被同胞迫害、杀害嘅主。呢位先系我哋要跟从嘅主。我哋有冇问自己喺我哋心目中嗰个上帝系点样样？是一个好慈爱的上帝，我有病他应份医我，我没有工作他应份给工我做，我没有对象他应份给我有男朋友女朋友，我没有钱他应份养我，我信他，他一定要令我开心快乐温暖幸福。这个是我们心目中的上帝。当我们发觉现实不是这样的，他们很容易埋怨神，为什么我有病？为什么我失业？为什么我失恋？为什么我没钱？无尽的失望和埋怨。这个跟我们认识主是哪个很有关系。在你心目中你的主，你所相信的神是怎样，很有关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受苦至死的仆人，他很清楚，他是受苦至死的仆人。跟从他的人必须有受苦的心智，愿意为主和他的道牺牲。如果没有十字架就不会有冠冕，你想清楚，没有十字架不会有冠冕。你不是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耶稣，你不会有荣耀的冠冕，你不会有丰盛的人生。这个是耶稣说的。但是彼得呢，或者很多犹太人心目中呢，那个尼赛亚就完全不是这样的。在彼得心目中呢是怎样的呢？或者在犹太人心目中那个尼赛亚是怎样的呢？他应该是一个君临天下的王，来到这个世界用他的大能力去消灭一切的仇敌，推翻罗马帝国，复兴以色列。这个就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尼赛亚。尼赛亚怎可能会受苦的？怎可能会受死？这个没可能的，在他们心目中。其实在第八章第29节，耶稣是确彼得是确认耶稣是基督，他很肯定。但是呢，彼得的基督和耶稣的真正基督呢就不同，即是似基督就不同彼基督。彼得对基督的认知和耶稣那个真正的身份呢就差天共地。好像我们这样，其实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主，是不是？但我明明什么是主啊？主的意思就是我们将条命交给他，是他话事的。不是我叫你是主，但是我拍拖你不要理我，我找工你不要理我，我回不回教会你不要理我，这个就不是主。希望我们真正明白主的含义。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这个应该是你信主那刻你做的决定，我们就要将整个人生交给他。你是主，是你话事，是你掌管我的人生。你想想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地方你不愿意给耶稣去斗，不愿意给上帝去掂，不愿意给他话事，想我话事。彼得不明白，所以虽然耶稣很明明地说，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耶稣很白地讲出自己的身份和他的使命，彼得不明白就将他拉在一边就劝他。劝这个字是很得意的，第32节说彼得劝耶稣，其实不是真的劝，这个字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责备。其实劝这个字和第33节那个责备是同一个字来的。这个字在马福音出现了9次，有好几次呢就是说什么呢？耶稣责备那些乌鬼或者斥责风浪，就是用这个字。耶稣不是劝那些乌鬼，哎，你不要搞这个人啦，劝那些风浪你不要起风浪啦，不是。耶稣是斥责，即是彼得直接是骂耶稣。为什么彼得要骂耶稣呢？我估当时可能是这样说，这个是我估我演绎啫。彼得说，阿 Sir， 你是不是傻的？你想去送死？梗是用你那个超自然大能力砌低班罗马人，复兴以色列，那你就是做皇帝，我们就做大官，那就风光，你好我好，去死，哪有人这么蠢的？可能彼得当时就是这样说。彼得有这个想法， 其他门徒好可能都有呢个谂法。所以喺第33节，你留意圣经点讲？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然后先去责备彼得。耶稣要确保佢嘅教训咧，其他门徒都收到，因为彼得有呢个谂法，其他嗰11个门徒好可能都有呢个谂法。耶稣责备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哇，会唔会过分啲啊？彼得嚟，撒旦好似会唔会耶稣激咗啲咧？彼得佢个大弟子点会系撒旦呢？大家应该记得喺马太福音第4章，撒旦曾经试探耶稣嘅，系咪？喺第三个试探就系引诱耶稣去带佢，系咪？你要敬拜佢，离开十字架的道路。咁耶稣讲咗呢句说话：撒旦，退去吧，系咪？耶稣闹彼得，主要唔系彼得好冇礼貌，连阿蛇都闹吓，连阿蛇都责备，唔系呢意思。耶稣冇咁小气。耶稣闹彼得，主要系彼得嘅谂法，其实系好似撒旦咁啊！佢阻住耶稣走嗰条十字架嘅道路。嗱，撒旦其实呢个字原文呢个字咧，就系敌挡者嘅意思，即系阻挡者嘅意思，阻住耶稣佢应该走嘅道路。而家彼得就做紧 exactly 就系撒旦做嘅嘢。彼得净系谂紧人嘅谂法，点样能够得国，复兴以色列国，点样能够得荣耀，我哋能够坐高位。他没有认真去想究竟上帝的救赎计划是怎样的呢？所以耶稣责备彼得，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体贴这个字是整个心思意念都放进去，你全个人你想那样东西，吃饭又想，坐下又想，睡觉又想，你想你去做，你全个人投身下去，这个就是体贴的意思。我即系举一个例，如果有啲初恋嘅情侣咧，咁个男朋友会好体贴个女朋友嘅，全副心思意念咧都摆晒喺身上面嘅，去到一个忘我嘅境界噶啦，连翻教会都唔记得翻噶啦，呢个就体贴。如果我哋体贴人嘅意思咧，就系咁嘅样。我哋体贴人嘅意思，人嘅欲望，我哋系冇办法跟从神。而且我们知道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是永远喂不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你有没有试过想我要满足我的欲望是去到一个圆满的境界？永远不可能。你完了一个欲望，你下一个欲望就会来。人的欲望是永远喂不饱，你体贴你的意思是永远永远是无止境。不过耶稣对彼得这个大弟子是有怜悯的。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怎样骂魔鬼？大家要留意那个原文。他说：撒旦，退去吧。在这里他怎样骂彼得？不同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们差不多而已，很不同。后边这个字，如果用英文就是 after。 这个字在马可福音出现了6次，有3次是关于跟从主的，好似其实喺下文第34节就有呢个字出现过嘅。佢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呢个字，跟从啊就系 follow after 呢个字，就系原文希腊文就系呢个字。所以咧，耶稣责备彼得系要佢唔好阻挡神所定嘅路，反而要翻我条队，翻后边跟从我。呢个就系耶稣嘅意思。但佢冇咁同撒旦讲嘅。喺第4章，耶稣话撒旦，退去吧，你走你不要阻住我，你不要跟我走，你都不配跟我。但对彼得不同了，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不要阻住我， follow after me。 这个就是耶稣的恩典，他对彼得不太同。我估耶稣对我们都是这样，当我们有时不跟从神的时候，你死了，你不要跟我，不是这样的意思。阿波，退我后边去吧，不要阻住我，你跟回我条队，这个才是人生应该走的道路。当我们说要跟从主，我们首先要认识主是谁先？那个受苦的仆人，不是令你顺风顺水那个的大能的神那么简单。我们要体贴主是谁？怎样做呢？我想最后一个我经历过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呢，都是一个老生常谈，就是经常查圣经。 经常查圣经。点样查圣经呢？就唔系你翻到嚟，跟住听个组长佢讲，唔系翻到嚟咁听到咁简单，要自己查经。我成日鼓励弟兄姊妹，你自己预备好先翻团契查经，咁你哋会明白多好多倍。我真系咁讲，我带咗好多个查经班咧，有啲人系从来唔预备嘅，佢查咗好多年咧，其实都差唔多嘅，系咁喂，但佢食得好少。但我发觉有预备嗰啲咧，佢明得多好多倍，佢人生系有得好多改变。如果真系预备好去查经咧，你会明白你跟从嗰个主系点样一位主，你会知道佢嘅意思，你会对佢嘅旨意好上心。所以我好鼓励一个应用就系、是，我哋教会差唔多个个团契都有查经。我鼓励你，你愿唔愿意预备好查经咧？其实预备一次查经咧，时间可长可短啦。但其实你一个基本预备咧，其实你等于你睇一套电视剧咁上下。你只要睇少一集嘅电视剧咧，你可以预备一个礼拜嘅查经。你愿唔愿意去付呢个代价做耶稣嘅门徒咧？耶稣跟住讲咗作门徒跟从主究竟系咩回事呢？究竟要付一个乜嘢嘅代价呢？因为呢个道理实在太重要啦，所以我留意耶稣嗰啲身体语言。耶稣叫众人同埋门徒嚟，呢个道理系要叫众人同埋门徒都知道。耶稣唔系净系同门徒讲，耶稣跟住佢叫众人同门徒嚟，喺第三十四节就对佢哋讲咗。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金句，这段经文在第34节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段经文很简短，但这段经文是一个一生你都要去学习的经文。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用了三个命令式的动词去表达怎样跟从主，三个命令式的动词，第一个就是舍，第二个就是背起，第三个就是跟从。舍、背起、跟从。如果你问怎样跟耶稣啊，你成日想这三个字得的，舍、背起、跟从。舍什么啊？舍弃自己，舍己，舍己是我愿意放低自己，我不再做自己的主，我不再做自己的王，我不自己去掌管我的人生，反而邀请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宰去掌管我。舍己有什么表现的呢？一个肯舍己的人呢，他就会成日这样想，耶稣基督想我做一个怎样的人，我就竭力去成为怎样的人。耶稣基督要我做什么，我就努力去做什么。这个就是舍己的一个很 typical 的表现。舍己不是没有自己，不是丧失自我，千万不要这样想，不是那些好像文米婆那些，不是舍己。舍己不是丧失自我，舍己的人是很有自主地很自愿将个生命的主权去交给那位创造我们、爱我们、救赎我们，他明白我们多过我们明白自己那位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舍己。在19世纪尾，在英国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他出身在豪门，很有钱，他爸爸很有钱，他是英国很著名的剑桥大学的法律系的学生，亦都是英国当时最出名的板球队的队长。这位出身名门，就读最高学府，全国知名的运动员，人生真是踌躇满志，他拥有所有人梦寐以求最好的条件。不过去到24岁那年，很年轻，人生迈向最高峰的时候，他作了一个震惊全屋企全国的决定，他选择离开英国去到中国宣教。大家知不知道这是谁？这个是 Charles 德斯达德。我们如果我们读宣教历史呢，就叫做剑桥七杰、其中一个斯达德，亦都是宣教机构环球福音会的创办人。斯达德在1885年来到中国，他侍奉了九年，然后1900年他蒙召去到印度侍奉了六年。他48岁那年呢，他看了一张海报，在家乡看一张海报，那张海报写着食人族征求宣教士，食人族征求宣教士。在1910年他50岁的时候， 他毅然去了这个非洲。当时他非洲呢有黑暗大陆之称，随时被人吃的。他那里侍奉了21年，去到1931年他死在非洲。当斯达德去准备出发去中国的时候，他当年只有24岁。他怎样去述志呢？他说，你们是为今世而活，还是为永生而活？你们是注重世人的看法，还是注重神的看法？当有一天我们来到审判台前，人的看法无足轻重，但是神对我们的看法传到永远。这样我们岂不是应该接受他的话语，单单仰望他吗？舍己跟从耶稣的人是有这一股的生命力，他只是跟耶稣，他放低他的钱财，他放低他很出色的板球的事业，他有名有利，什么都有在英国，但是愿意舍己去到非洲服侍了21年，服侍到死为止。这个就是舍己的一个表现。在本质上舍己是什么呢？舍己就是生命主权的移交。我记住，舍己不是我捐钱，不是我去侍奉，不是我去短宣，这些不是舍己的本质。舍己的本质是生命主权的移交，我将我主权不是在我管自己，是上帝管我。但在实践上怎么做呢？实践上舍己会引申到一些什么呢？就是要放低一些阻住我们跟从神去亲近神的东西。那我们要想，对你来讲，你要舍弃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金钱的诱惑呢？是不是过分投入的工作呢？是不是名利的追求呢？是不是物质生活的享受呢？是不是人家的赞赏呢？他们回到教会没人赞我，很不自在呢？是不是一些沉溺性的习惯呢？好像打机、上网、看英超、煲电视剧。我不是说我没有这些陋习，我都有，但我愿意去对付。我有一年我自己的退休，我的立志就是不看英超，因为我当时的决定，虽然我失败了，但我看少了很多。我鼓励大家趁着年头，其实这个我这么多年的习惯，我每一年的年头我和我太太都会去退休，去想想今年怎样立志跟从主。希望你们一个如果可以做的，就是趁着年头试试退休，好计划。刚才我在中堂我听到我们有一个在应该是临近这个情人节的时候呢，有一些给夫妇的去退休去安静的一些的营会，大家可以去想一想。你的退休计划一下，我们要舍弃些什么？有些什么我要放低的？刚才我讲的那些很实际的，有些什么你要放低的？打少些机，看少些戏，玩少些，有些什么要放低？更加可能放低我们的沉迷的工作，放低我们很沉迷的嗜好，不做我就周身痕那些，可不可以放低呢？很坦白跟你讲，如果你肯放低呢，你的灵魂一定是海阔天空，而有一番全新的气象。这个是我自己很深的经历。我现在看少了很多英超，其实虽然我今晚都可能 会看，但是呢我有个决定的，如果第二天我讲到呢，前一晚我一定不会看波，即是我不会看那些什么两点半开波那些。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我会重装英超呢？因为呢，原来我屋企附近呢，我们有几个家庭基督徒家庭会成日聚会的。原来啱四个爸爸都是英超迷，我们四个。那我们有时会用这些呢去联系大家，即是一起来看波，然后有些我们叫做即是 fellowship 一些的相交。但除了舍己呢，我们还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意思呢？十字架可以代表两样东西。第一，很明显啦，耶稣跟十字架代表死亡，十字架代表死亡，即是说你要自死自己。在什么自死自己？在罪里面去自死自己，这个就是背起十字架的第一个意思。但是更加普遍，很多人，很多解经家或者多数人都接受的，就是苦难。 十字架代表苦难，耶稣话佢要受许多嘅苦嘛，所以系经过好多苦难去上十字架。跟从主嘅门徒一定要喺罪里面致死自己，脱离罪嘅捆绑。如果唔系，你冇办法做耶稣嘅门徒。同时唔好怕受苦，勇于面对苦难。怕受苦嘅人系好难做耶稣嘅门徒。你可以做一个喺教会里面平平安安、平平稳稳嘅一个信徒，但如果你怕苦难，你好难好难做耶稣嘅门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去执政，他掌管国家大权，他跟英国的同胞讲了这句说话，很有趣。他说，我带给你们是流血、劳动、泪水和汗珠。丘吉尔的意思是，唯有不怕艰苦，这个国家才有出路。有些信徒去孭起这个十字架，不怕荆棘满途，好难得的。我想起一个人对我印象都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叫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利，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1793年威廉克利去到印度宣教，当地环境很恶劣，大家想象印度已经是很落后，还是这么多年1793年的印度。他很艰苦，没有同路人，一个人去到很孤单。过了没耐，他五岁的仔死了。他的太太抑郁，精神异常，他的太太的病情，这个精神病有12年那么久。威廉克利很艰苦，他没有退缩，他致力去传福音，从事圣经翻译的工作，成为了神非常重用的仆人。我们回顾威廉克利在翻译圣经上面，他尽忠竭力，他对他患精神病的太太不离不弃，他那种不怕艰辛，他的毅力是很令人敬佩。在想回，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呢，不会事事顺利的，是不是？有没有人你出生、读书、打工、结婚、生仔、侍奉父母是一帆风顺的？你举手。有都不会了，是不是？没有，根本就是我们没有会一帆风顺。人生中少不免有辛酸苦难，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哋能够靠住耶稣基督，就能够孭起呢啲苦难。我哋唔靠耶稣基督，靠自己咧就孭得好苦。我哋靠住耶稣基督咧，就孭啲苦难咧就孭得唔苦。虽然都难，就孭得唔苦。耶稣嘅第三个命令系最直接嘅，就系、是、跟从我 ，follow me。嗱，跟从呢个一个命令式嘅动词，不过呢个好有趣嘅呢个词嗰个时态咧系现在式，好有趣喎，系表示持续不断嘅状态。喺希腊文用现在式，好多时系表示持续不断嘅状态。跟从主啊，系一个持续不断嘅事。我哋唔单止要交出生命嘅主权，唔单止要基督同死，唔单止要受苦嘅心智，我哋仲要持续不断嘅日日去跟从主。你有冇问自己？有冇试过起身之后都问自己？今日我翻工啦，我想唔想跟从主去翻工？今日我翻教会啦，我想唔想跟从主？系持续不断嘅。但你可能会问，点解耶稣咁样讲，要咁大牺牲去跟从主，值唔值得呢？我哋呢个世代，我哋会讲回报嘅，系咪？值唔值得呢？咁大牺牲，耶稣跟住咧第35到38节讲出咗个答案。我哋大家读第35到第38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先子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耶稣在这四节经文讲了两个原因，很清楚的。第一个原因在第35到38节，第35到37节，他说跟从主是生命得到拯救的唯一途径。跟从主是生命得拯救的唯一途径。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生命是什么意思？生命这个字原文在这里，其实这个细字都有讲，是灵魂的解，不是单单指我们今生肉体这个躯壳这个生命，是有永恒意义的。丧掉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信耶稣的人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不是？灭亡这个字就是原文，就是丧掉这个字。灭亡对永生，丧掉都是对永生。丧掉和永生是相对的，是指向永恒的。所以耶稣说这句说话不是说我们今生的生命那么短暂，是指向永恒。你要救自己有永恒的生命啊，怎样做啊？跟从他咯，一个途径就是跟从他。你为了你现在去享乐，你没有永恒的生命，但你为了他放低现在，你会有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将生命的焦点放在自己那里，我们叫自我中心，在永恒里面我们是没有生命，是没有份。如果我们将生命献于主和他的福音，这个就是舍己了，我们在永恒里面是有份。耶稣跟着用了一些商业的用语，一些营商的用语呢，去解释这个概念。他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赚回来的，但是蚀了你的生命，有什么着数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换生命就是 exchange 这个字，交换是一个商业用语来的。你赚了世界蚀了条命，喂，用什么换条命可以换条命呢？即是说什么呢？生命诚可贵啊，永恒的生命是最重要最宝贵的，有什么重要过永恒的生命？你人生匆匆，你长命都是得70岁80岁90岁，始终会离开。永恒是无尽的，永恒在天国里面。因为生命这么重要，所以我们要跟从主，以致我们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究竟是为主而活，还是为自己而活？在第四世纪尾的时候，在东方有一个僧侣，他叫英文，他中文叫做特勒马治 Telemachus。他有个立志呢，这个是一个虔诚的僧侣来的。他立志呢要脱离世俗物质的诱惑。他呢去独自去静修，去苦行，做啲苦行僧，去拯救自己的灵魂。在这个独善其身的生活里面呢，他只是希望单单同上帝去交往而已，他乜都不理，去沙漠去退休。但内心觉得不是好妥，好像不是好掂。一日他忽然间去醒悟，喂，这种行为其实是自私的。於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唯有藉住去服侍上帝、服侍人呢，这个才是有价值的人生。在沙漠服侍不到人，有些没人没物。他於是就去到当时最繁嚣的城市罗马，他在沙漠出发去罗马，他决心要告别沙漠的生活。当时的罗马呢，有一个很出名的传统，就是斗兽场。那些残忍，即是人同野兽去搏斗，那些节目呢是娱乐啲罗马人嘅。他们会将那些战俘拉出来同啲野兽搏斗，咁就当系啲即係娱乐节目咁睇。咁特勒马治随着人群呢就入呢个斗兽场。当时有80000多观众。哇，啲斗士互相厮杀。哇，啲人平息以待喺度等緊，哇，好戏上演啦咁。特勒马治见到呢个场面，佢觉得好痛心好残忍，佢諗基督为我们人去舍命，而这些很多叫基督徒的罗马人竟然看着那些人在互相厮杀，被野兽去杀死，怎会这样样的？怎会这样去轻贱生命的？他跳出栏杆去到那个斗兽场的中间，想阻止那些人去跟野兽搏斗。哇，那些斗士很愕然停下手，有些群众就觉得喂，好似你睇戏呢，有人出嚟阻住你睇戏咁。喺度大嗌，喂，继续做落去唔好停。於是就将特勒马治呢个瘦弱嘅老人推埋一边。但是特勒马治佢起返身，昂首阔步行到个斗兽场中间，喺个斗士中间。群众好嬲，拎啲石头掟佢。群众大声催促嗰啲斗士，杀咗呢个人，唔好阻止我哋睇表演。 其中有一个的斗士拎起一把匕首，将达纳马治当场杀死了。突然之间，一班群众看到这个染满鲜血的老人倒了在斗兽场的中间，他们静下来，他们有些悔改，他们忽然间发现这个老人是很神圣，他阻止人和野兽的厮杀，但是竟然被我们杀了。在天凉中间，他看见斗兽场里面无辜牺牲这些人互相去厮杀，很没有意义的。从这天开始呢，罗马的斗兽场这一种的人互相厮杀呢就没有了。达纳马治的死呢就将这个残酷的游戏呢终止了。所以英国的历史学家吉本呢就作出一个结论，他说达纳马治的死比他的生带给人类更多的贡献。你想一想，如果达纳马治正是挂住自己，正是想救自己的，在沙漠终其一生去灵修、去思想、去亲近神，他是不是真的救到自己呢？未必。但是最后他选择为了救人去牺牲他的性命，他挽救了很多后来可能死在罗马斗兽场的人的生命，这种牺牲是值得。我想主耶稣会欣赏这种生命。你为了救自己，你最后会没有自己，你牺牲自己去救人，最后你会有这个生命，就是神给你的生命。神赐我们生命是叫我们尽量去运用它，不是收收埋埋。如果我们只是顾自己的利益、安逸、舒适、安全，尽量替自己的生活减省麻烦，凡事正是想自己的，我们会丧失这个宝贵的生命。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为主而活，服侍别人，你不要计较自己的时间、金钱、利益、舒适，你全心去服侍耶稣和其他人，甚至为他们牺牲，我们这样就会得到一个丰盛和永恒的生命。这个是耶稣对我们的教训。救生命亦或丧掉生命，为自己亦或为主和他的福音，赚得全世界亦或赔了你的生命，这两样东西是挨得我，你一定要选，你没得两样兼收并蓄，你一定要选。我们一定要在其中作一个智慧的选择，你会怎么选？很值得我们想。第二个原因是第38节，其实第38节的开头原文是有因为这个字，在和合本是没有译这个字。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跟从主不要以主和他的道为耻。为什么？因为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都不会以我们为耻，他会认我们做他天国的子民。如果我们以他为耻，他都会以我们为耻。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八至九节讲得很清楚，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以神为耻就是我不认他，在人面前我不认这个是神，这个你不是掌管我的神。我们不认神，去到主再来每日审判的时候，神都不认我们。你想清楚，这个代价是很大。我们有没有以主和他的道为耻呢？你在公司里面，你吃饭的时候会不会连借饭讨都不敢做呢？在公司里面，你愿不愿意放胆告诉人家，我是一个信徒来的，我为主而活，够不够胆？当真理和这个世界价值观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站在哪边？当这个世界和耶稣的真理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为真理挺身而出而受亏损的时候，你会站在哪边？我们其实读神学的时候都有一个提醒的，就是老师经常提醒我们，当我们出来讲道，如果将来讲到同性恋这个问题，我们很小心，因为迟早会立法，迟早有一天我们在讲同性恋不可以的时候会被人告。其实在外国加拿大已经有牧者因为讲这个议题是拉都是坐监，那他提醒我们，你们要想清楚。那我的决定就一定照讲，我决定圣经讲乜我就讲乜。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去咗赤柱咧，你嚟探探我吓。如果我因为呢个原因吓，唔系作奸犯科吓，我已经决定咗，圣经讲乜我就讲乜。在第35到38节，耶稣讲咗两个原因，我哋要跟从主。但同时呢两个原因咧，都系提醒我哋要作出一个选择，要作出抉择。你要赚取呢个世界，定系要救你嘅生命？你要短暂嘅享乐，定系要永恒嘅祝福？你要救生命，定系要丧掉生命？呢个系你嘅选择，冇人代到你嘅，系你喺神里面你要决定。不过嗰条路，那个结果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将生命交付给他的一定会得着生命，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当亚历山大大帝呢，他去讨伐波斯王大利乌的时候呢，他的希腊军队在11日之内推进了400多里，去得很快，行军迅速，但因为行得太快，没有水，找不到水源，他差不多去到尾声要放弃这一次长征。那么第一世纪希腊的历史学家，这个叫普鲁塔克 Plutarch， 这个人呢就将这个事迹记了下来，他这么写很有趣。他说正当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处于困境的时候，有一些马其顿人，马其顿就是希腊人，在老远的小河里用皮袋装了很多水，用炉孭来，然后就交给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攞住呢啲水，望住呢啲水，当时佢身边一班嘅士兵舐晒嚟好口渴，但亚历山大大帝跟住讲：如果我自己饮咗呢啲水，而士兵冇得饮嘅话，我过意唔去。哇！呢啲士兵好感动，好感动系嘛？即系如果苏牧师话：，你哋捐钱，我自己唔奉献，我过意唔去，你哋好感动，都会成日捐钱系咪？所以。那班士兵是很感动，他跟着高声呼喊，继续踏上征途。亚历山大大帝他的坚忍和他的美德激发了他们的雄心，他们将口渴征服过来，他们上马挥鞭勇往直前。那这个普鲁塔克这个历史学家呢，他就这样描述，他说亚历山大所表现的领袖精神，他说几乎和这个不朽之神可以比拟。当然耶稣那个比亚历山大大帝就更加超越很多倍。你想想，如果我们有一个领袖，他自己做不定的事不会推给手下做，而且成日身先士卒做他下属的榜样，我们会怎样？甘心乐意跟从他，搏晒命，扑心扑命为他，是不是？耶稣不是这位榜，这位领袖，他叫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他有没有舍己？他有，他第一个舍己。他有没有背起十字架？有啊，他上十字架。他有没有跟从父神啊？他跟得最足。在客西马利园怎么说啊？喂，在客西马利园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啊，照天父你的意思啊，他跟你的意思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啊，他邀请我们立志跟从他。你会怎么选？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要做的决定。一个立志委身跟从主的人，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呢，是一个有一个很积极很活泼的敬拜生活。这个是很明显。如果你的敬拜生命是不积极活泼呢，很可能我们要反省一下。我想第一个应用大家，窝福今年有一个的焦点，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这两年的目标是什么？刚才领师Janet讲了生命影响生命，但这个是这两年那个的主题。但今年的目标是什么？咦，大家更新敬拜的生命，是不是？其中一个是更新敬拜的生命，另外一个就是更新我们团体的生活。我的挑战也都鼓励大家藉着委身跟从主去活出一个更加好的敬拜的生活。有几样东西你去想，敬拜有私底下敬拜，有公开的敬拜。你有没有稳定的灵修？这个是你私底下对神的敬拜，没有人会check你的。现在你灵不灵修几乎有没有稳定的灵修？有没有准时的敬拜呢？敬拜崇拜不要迟到。你的唱诗是不是投入呢？是不是领诗在这里，你下面就有个嘴动动呢？ 是不是诗歌真的在你的心里面你是认同大声唱呢？你就想想，这些是不难做到的，稳定的灵修，准时的敬拜，投入的唱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去祷告。